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随喜大家请放掌。各位同修啊，晚上吉祥。我们今天呢来学习印祖文操的第202篇了啊，是回给徐渭如居士的一份书信啊。那关于渭如居士来讲呢，我们此前也呢讲过数通给他的回信啊，来来往往的这个消息中呢，我们都很了解这位居士跟印主的法缘，还有他甚至他家里的情况啊。你看这里一开始就应了什么法呢？就是他的令堂吧，哎，他的老母亲啊，也就是太夫人呢往生了。那此前我们在信中也了解过有这个消息啊，想必呢是大户人家，那么祖祖辈辈呢笃信佛法，都是三宝弟子，那在龙转中呢一生又一生啊，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因缘中呢，一直是六亲眷属，那么相互成就，所谓的组合成这么一个佛化家庭啊。印祖这里讲到说，接手书以所悟分踏，未能寄福。哎，这就是说太忙了，那么没能够马上回应啊您的来信。那这里我们也想想，古话有一句叫亲不讲理熟不讲理啊，可能是跟徐居士呢太这个因缘深厚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没有特别的客气，那么来信呢太多了啊。印祖出道以后多少人来写信问法求皈依啊，大家看文操这么多，这都是一封一封的回信积攒成的啊。所以大家想想老师那个时候老和尚的耐性要有多大了啊，看所悟分踏，就是法悟太多了。后来一直回信回的没办法了，来了一个一函便复啊，就是来信问的呢，如果不回吧有负来意，一回吧没有这个精神啊。这个也确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疑惑，哎，都有具体的情况，不同的根基。那老和尚呢一视同仁，毫无轻疏的这样的来给答疑解惑啊，这个本人是最能够理解和随喜赞叹，确实这简直是神通一般的功夫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想想说啊，一直劝念佛念佛啊，老师念笃是行去了，那么真正发大心要利益众生，而且长时间的坚持，多少年如一日的这个啊，这种不掉链子啊，是很难很难的啊，是很难很难。因为毕竟这个就跟一个金刚心一样，你要一直住在这种金刚定中一样的，才能够支持这个法啊，不断这个法。那每天我们的因缘无常中有这么多突如其来突发生的事件呀因缘呀，那在这个啊这个时节因缘过往中依然能够如如不动的几十年如一日这样行法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这里说所悟分踏，没有能够马上回信啊。下面呢致歉的讲到说，光为太夫人虽则朝暮回向，岂能有益于太夫人，实则岂太夫人明我一念之诚，挽弥陀观音而拔济我耳，阁下欲知过甚，不仅 令人惭惶啊！你看，从中这个太夫人多有福气啊！啊，大士持夫萨每天在这个早晚殿的时候呢，专门给他回向啊。那我们上次在书信中也有了解了啊，说意思说光啊，这个也是个穷贫僧一介啊，也没什么好帮上忙的。那么只能说呢，已尽这个法缘道友之谊了，在早晚功课结束的时候呢，做一回向，这也给他说过啊。那这个回应，你看朝暮回向，就是早课的时候呢也回向，晚课的时候呢也回向啊。从中我们可以感到几点，一点呢是印祖已经通了，他这个早晚功课念诵呢，跟念佛呀持咒来讲呢，他已经把这个法呢彻底修平了。哎，所以一样的具作往生资粮，具能够回自向他回因向果来这个助太夫人啊，这个福德智慧增上，往生净土啊。另外一点的话，实际上你看不管早课晚课啊，有的早课呢是念观音菩萨，像我们庙里也是二课中呢都有念佛的内容啊，把这个比如说早上的楞严咒，晚上的弥陀经啊，还有这个88忏悔文，那都是佛名号了啊，还有随喜呀、回向发愿呀，乃至这个门山施食啊，这就是行菩萨道，广利一切名扬众生。那么最后呢还有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一心归命文等等，这些这是纯粹的净土功课晚课的话啊。所以呢印祖呢给他回向呢，这也是真实不虚，哎，能够起到这个超拔的作用啊。但是印祖呢很自谦了，你看他这里反而说应了他那句话，唯一切人皆是菩萨，只有我是凡夫的这种修法了啊。所以他还反而说，不是说我给太夫人回向了，好像我能够哎帮忙啊，能够对这个你母亲有所利益，反而是借这个因缘对境什么呢，希望太夫人怜悯我一念诚心啊。你说这高僧祖师爷呀，真是这就叫格局了，他时时刻刻能把这个心呀向到这个法上，无我利他啊，他不管救自或者救他来讲，都是立足于菩提心了。你看他去理解太夫人，都是把太夫人理解成菩萨一样啊，说正好借太夫人缘啊往生的这个机缘呢，成就我的一个真诚发心了，他是这么来啊。那我们想想这种功夫，这种见解，那跟常不清菩萨又有何异呢，对吧？哎，所以说是挽弥陀观音而拔济我耳，哎，就是借着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那这个持名呀、诵经啊、持咒的功德了，来啊，这个救拔嫉妒我了啊，是来这来度化我的了，是这样的啊一种立场。光这一点就足以能够让人读过以后立马哎，这个在我们的身心中升起一种情不自禁的摄受啊。你看人家老和尚是这样的一种发心见地啊，哎，所以说阁下你呢赞誉，肯定是对方也很感激嘛啊，感恩了，非常有福报，说这个他的老母亲能够祖师爷给他回向啊。但是印祖说不仅令人什么呢惭愧惶恐了啊，后面讲说令弟同皆发心，岂微讲演，足知宿世同种善根，将来同作莲池海会之永结空寂，喂喂赫赫。就是说你的弟弟也呢同样发心，那么希望你们呢坚持能够弘扬假演佛法啊，就是说讲说啊演绎佛法。那印祖说从这个里边看呢，你们兄弟俩过去一看，就是说宿世一块发愿同种善根，将来呢也是在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话，也是这个法城的这个现前永劫不断的兄弟了。 啊，空寂就是兄弟的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们常讲多活宅伴侣法成至亲嘛，啊，其实这个也不是印祖的一种啊，一种就是说一种说好听话，确实如此了啊。你可包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过去都曾是兄弟了，亲兄弟了。那《法华经》里面的十六王子，啊，这个《悲华经》里面更是如此了。包括观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也过去是亲兄弟啊，就是印祖和观音菩萨啊。讲到这儿，觉得真的法界不可思议。你看，他又示现成一个老和尚啊。那过去世的时候，一样的，他们都是同一个父王，两个人都是太子啊。老大是观音菩萨，就发愿了说，如果说这个众生有受苦的，那么他受苦的声音为我天眼所见天耳所闻啊，那么不给他们拔苦的话，我就不成正觉。结果呢，老二啊，太子呢也趁势发愿啊，也是发起了这个大菩提心。这就是印祖的另外一次化身了。所以你看印祖这里说，你们同种善根，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那么将来在极乐世界呢，就成了这个永劫啊不坏的这个师兄师弟伴侣了啊。所以说非常的欣慰啊，祝贺庆贺的意思。后面再讲戒烟方登报，需常年常登方能广之，需拉有财力者共之，若一人共废，恐立眠而难久矣。哎，都是几件琐碎的事，但是这几件事呢，都是功德无量的。你看戒烟方，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当时呢，在民国年间，上海呢算是远东第一都市了啊，所以上海不是有个很著名的《申报》嘛？啊，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那么，那会儿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啊，所以你给他这个钱，哎，就是像这个市场化一样的，那他就给你登。把这个戒烟方虽然是做功德的发心，哎，但是也要发生这个经济，人家才给你不登了。他们是商业用作，那一直要有这个登报的费用啊。所以印祖就给他说了，说你需要什么呢？常年登了，这不是一朝一暮的啊，真要广为利益，让很多人看见。因为有的人这次看，有的人下次看啊，有的人今年看，有的人明年姻缘才到。那希望呢，广利这些啊，这些烟瘾瘾君子们，那么常年一直登载，才能被人们广泛的知道。那么这个费用呢，说希望能够拉一些啊有财力的人来共同做这件事情啊。说假如果就是你一个人一直这么出钱的话，那么九种的财力就是绵薄了，就难以为继了啊。这个确实呀，咱们学佛人四宗弟子啊，你看本人也是这样，尽量就是说反正哎有功德嘛，大家看着办，这个随风随力啊，从来也不刻意去劝人家或者啊募捐化缘呀等等这些啊，好像就没这个发心一样。实际上这里边呢也要看我们的真诚，当然这个心一定是真诚的，首先是没有缠续虚伪的啊，一心是纯洁忠诚的啊一种发心。什么发心呢？就是我劝别人在做功德啊，比如说最直白的就是说你拿钱干什么干什么，那一定是要有一个见地了，正确的见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要一定的定力功德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见解。就是说我是为他好，甚至这是一次机会给他，哎，帮他这个积功累德增长福慧啊，这才叫道情。如果我们从一个世俗的人情来讲的话，肯定就觉得哎呀你看又要你出钱啊，这个这是好事，虽然是好事吧，哎呀那你出钱你确实好像你很慈悲啊，发心不错啊，然后是说啊难能可贵到了这地步，好像觉得，可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颠倒了啊。有这样的功德，那么正好有一个敞开的这样一个机会口一样，那他一旦有福报把这个事一办，那就功德就储存在那里了啊。 可是我们劝诫别人或者是带领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呢，还真是要长时间的训练出来这么一种，这就是一种利他无我利他的心了啊。但是这里面也很那个微妙了，假如果你有一点残渣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利益呀，甚至自己也卷进去，甚至有一些商业回报等等，那么你带着这种残局虚伪去赚人家钱的一种投机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当别论，这一点特别重要啊。所以印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要找一个有财力有能力的来一块做这件事啊。确实他福报大钱多的人呢，可能对他来讲弹指一下啊，一念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这个资粮不足了，哎，就觉得这件事情要攒很久，把心力用到一定的地步，哎，才能够把它这个最后圆满了啊。这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常说赔福报也要有福报才能赔福报啊，这就是良性循环和这个恶性的一种下堕。哎，它是兵分两路的啊。好，那再往下看是又一档子事啊。说无操所结，皆恰当之至，以光性笔所书，原只对比一人，若普及大众，当许了无所妨，方可不招机翼。唯赤魔子之狂妄处，哎，用拙劣续法，与文体甚合，然今之宗徒多不失尊，既未止彼妄造谣言之实际，彼宗徒必未光为谤宗，即宗教不易混乱论，不知宗气之宗徒亦以为谤宗，宗徒多分之见识皆如是，则中法在扫地而尽矣。哎，这一段话呢，说的是又一档子的见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大祖师也出示弘法呀，他不是说讲的法有问题，是人很麻烦啊。这个所谓的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那么在我侄的催情下，都觉得这个各抒己见，都觉得自己的见地是对的，甚至一旦这个宗门教下啊，这个宗派之见、门户之见太浓了，一定会这个扬此一彼啊，唯我独宗啊，排斥他法，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凡夫心来割裂圣教啊。本来一味的佛法就是被人给弄坏的啊。可是在这里没办法的，印祖说的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他来回信呀，每一偏信呀，实际上是给一个人或者一家人或者几个人写的而已了，那么一定有针对性，这个面可以说是比较具体或者说比较窄了啊。这全凭也是印祖是有这个神通啊，有这个大智慧，差别智是圆满的，所以有时候呢以一篇就能够带动整个一部，就是一个层次的根基都能受用啊。你像那个一函辩赋，就是这样的一种总持回性。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是针对某一个人，也搞不定说他过去跟他是什么因缘，我们肉眼凡胎也搞不清楚，对吧？是宿世的眷属缘呢，还是法缘呢？他的根气怎样？他的毛病在哪里？他的业障怎么显现？那么印祖怎么下药？怎么对治？这都是这个等于说一对一开的方子。所以你把它拿出来公布于众的时候呢，有的人看了他就不相应，哎，所以印祖每次出的时候，他都要自己去这个三检增三嘛，啊，去修正校对。所以印祖这里就讲到说，我文操里面所三的实际上都非常恰当啊，三节的。为什么呢？这个三呀，不是说三处，还有一些就是说所结，就是说这一段这一段的把它呈现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说他是随意所写的时候呢，只是对一个人说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法要拿出来对普罗大众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私房开示啊，是这个整个这个无遮的这种开示的话，那么 就应该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就是说，圆融无碍，拿不住一点这个不足之处了，或者说这个找不着一点尾巴给人家抓了啊，这样呢才有可能不招别人这个讥嫌呀、议论呀啊。但是问题是呢，世间人的见解烦恼重呀，一样的圆满无碍的开示，或者是圆融啊。汇通圆融贯通的这个开示呢，他有的人心地上的见解并不贯通，那么这里他就觉得不对他的事，他不是为法，而是有情见挡在前面啊。所以你看印祖说，这个本来这一些呢可以公开给大家都看啊，也没有妨碍。他说只有里边呢呵斥这些妄谈波若啊，或者说口说空行在有中的这些外道呀魔子狂妄的这些地方呢，他是用了什么呢，用了这个摘略啊，也就是说摘引的一些叙述方法啊，并不是说这个全盘托出的啊。那么从文从体来讲啊，从这个文体上来讲呢是比较契合的，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说他不知好歹了啊，你看印祖说然经之宗徒多不失宗，就是当时所谓宗门下的一些以禅啊这个禅人自居的，现在真的你说禅，哎呀哪里有真的懂禅了啊，能够稍微有一些见解，甚至还亲近过一些老一辈的这个真正的大善知识啊，那么还能够就是说不是走得特别偏，这就已经属于真是稀有难得了啊。多少人特别是我们四中弟子里面，特别是在家的一些佛弟子吧，说禅说禅，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禅，什么是禅宗啊，我们中国的禅法，六祖慧能大师的东山法门啊，什么这个教外别传直指人心，都根本就搞不清楚了啊。最简白痛快直接的直指法，但是他们的花花肠子太多，所以往往说在说禅的时候呢，哎，实际上是弄名堂啊。所以以宗门的这个信徒自居，但是根本什么呢，不是宗门的这个禅的然或者所以然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他们不能够了解印光法师明弘净土暗护诸宗，这里边也特别是暗护禅暗护密，他不知道，他看不出来老和尚的这个开示的这个一语几观啊，他就以为说老和尚是在反对禅宗一样。哎，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呢，没有就是说指出他们这个妄造谣言的真实事迹呢，所以就其他宗派的这些信徒呢就以为他在诽谤他们的这个宗门了啊。因为印祖在讲到这个狂妄之处的时候呢，其实一段一段这样的讲啊，但是呢看的人呢就以为这里边没有事实啊，并没有把这个具体的这个发生的事情都举出来，就以为呢老和尚在诽谤禅宗一样啊，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不知好歹了。你看就是说像宗教不异混乱论这样的大般若智慧眼大慈悲这个苦口心啊，苦口婆心心都有的不知道禅宗气象的，就什么是禅宗的这些所谓的禅盒子们还以为是在诽谤禅宗啊。大家有听过我们也讲过宗教不异混乱论，实际上里边就是说完全是纠正这些所谓的禅人们对禅宗的偏见误区邪见啊，所以完全是在弘扬禅宗了，宗教不异混乱论啊，只不过后面是这个习惯性的说倒归了一下净土，前面都在说禅的然或者所以然，但是你看有些人看了这个还以为说这是在诽谤啊，这个禅宗了， 印祖还遇到这样的尴尬啊，所以印祖说着说，哎呀，看来他们这所谓的这个禅宗的信徒呀，根本不知道禅宗的气象，还以为他在诽谤禅宗啊。那他说的，宗门的下面的这些徒子徒孙的见识呢，大多都是这样，哎，所以实际上更显出来说，宗门一法呢，哎，已经是丧失殆尽，法脉已经是完全是断了，啊，是这样。这是又一段回应。再看下一段呢，应该是护持这个密宗了啊。当然，这个密宗呢是指的我们啊，大乘佛法八大宗派后来从唐朝一直传到日本的这个唐密啊，东密又叫。潮州居士王宏愿素号密宗，依之修持颇有效验，与一宗虽未大同，亦各设其藩篱，彼一除东瀛密教纲要，刻出伎俩步来，经记上一步，以起随喜啊。你看我们常讲到印祖，好像说起其他的都完全是啊这个不加设计，但是他也是明眼人了。真正如果是弘扬其他宗派呢，是法脉正的，知见正的，在路子上的，那印祖也是很随喜赞叹的啊。所以你看说进来的佛法流通了，那么有潮州啊，现在潮州还有开元寺嘛，潮汕地区呢佛法也是很兴盛的。有一个叫王宏愿的居士呢，他呢一向喜好密宗了，而且他依这个密宗修持呢还很有感应，还是有效的。那印祖就这里就并没有呵斥他或者反驳他，对吧？反而还是怎么呢，还支持他。你看说他虽然与其他的宗派没有特别通达，哎，就是彻底成为大通家，但是也有涉及到了各个宗派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呀，或者一些啊边边角角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大概的轮廓他还是明白的，哎，是说有这个资质通达佛法啊。那什么意思呢？他说这里是具体讲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在翻译出来这个日本的这个密教的纲要了，日本流传这个纲要呢，他还刻版出版了啊，印刷了两呢，给了印祖两部。印祖呢就在这一封信里说到，给这个徐渭如居士呢封了一部，寄一部给他了啊。印祖说的是什么？希望你随喜。哎，你看这就说明这个徐渭如居士也是跟密宗也有点这个法缘渊源了啊。那么借印祖这里也很赞叹随喜了，说这个他修密法，哎，还是这个法脉还是正的啊。但是他呢也特别强调了一下，你看这里说，然彼系弘密之人，故偏抬高密宗，约教而论，故无大碍。若与净土三根普披教基相投之法门论，故相悬殊。王宏愿来书所说，皆约教而依基，光与彼书乃约基而论教之利益也，虽不相合，亦无大备啊。你看这是就是真的是丁是丁卯是卯啊。那印祖这里讲的是说这个王宏愿修密法呀没有错啊，也很赞叹他，但是呢并不是说非要强调说我还是得显出来净土的这个好像啊独特或者高妙一样。印祖也是据实非常客观的来讲，弘扬佛法呀除了要气理，特别就是说成败在此一举的，就是有没有气机了啊。跟密法来讲呢，它不是所有的根气都气的。大家我们你看我们这里听印祖文操这也好几百天了，你说我们到底对密法有了解吗？到密法说什么所谓的根本经典啊，仪轨怎么修，一点都没不知道，皮毛都不知道啊。而且听起来呢也要花大量的精力，哎，修这个唐密，这个做每天做这个 修座一座一座的法修起来，整个供养呀，这个法器呀，法具呀，是要非常到位的，真是还是要有一定的福报，否则你都修不了啊。那印祖这里只也很客观的说什么呢？说他是专门弘扬密宗的呢，所以特别抬高密宗，很正常。印祖并不是反对他，大家要听明白，印祖并没有反对说对方抬高密宗，但是印祖很客观的说了一个什么，说约教理来讲呢没什么大碍，哎，就是说约这个教法的义理来讲，那我们弘扬什么就偏赞什么，这是对的。可是约教理和根基相契的法门的特色来讲，就跟净土三根普披的这个哎，这个殊胜处呢就不一样，也就是说有点悬殊了啊。那说明什么呢？密宗没有问题，王宏愿居士修也很好，但是呢把它拿出来像弘扬净土一样这样放开去弘扬的话，那就效果就不对啊，就不会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哈。但是呢印祖也说了，说这个王宏愿来信所说的呀都是什么呢，是约教理而说了，只是论着这个密法啊，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一代教法中的一个板块，那么从教理来讲没有错，但是呢他没有顾及到，也就是说遗漏了众生的根气能不能接受，修不修得起来。哎，那印祖说，说我给他的回信呢是就着现前众生所有这些人的根基而在讨论佛法教法所得的利益了啊。那为什么这里这么说呢？想必是这个徐蔚如居士他实际上也对佛法有一些鉴定啊。印祖这里还有一种半解释的说法啊，就是说你看虽然说不是很相契合吧啊，就是他是那个角度我是这个角度，那这个不相契合呢也是正常的一个哎，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差偏差啊，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违背了啊，就是并没有从原则或者根本上违背教法教义或者这个契机契理啊，只不过是各执一词啊，立场不一样，所依止的法门宗派不一样而已了啊，这都属于正常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差别项啊。但是印祖呢也很赞叹他，你看他说了这个人啊，说是其人年四十余，若再研究得十余年，当亦可为一大通家也。哎，说到这个王宏愿呢，今年四十多岁了啊，说这个还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想如果他再深入研究修学，再研究个十来年的，应该也可以作为佛法的通家、大通家了。啊，所以是归根结底是赞叹的啊。那好，今晚呢，我们先把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讲了，下一讲再讲后半部分啊，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Nah.